早晨在晚上，只有 督徒的生命的环境里面是比较深的，比较高的。你看啊，第二，我每次都梦想人生的善美。亲爱的，我求你必须也在这里，那不能离开主。你看第二节第二句，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，不让我凭自己去贪图享受。第四节最后一句话，不让我心快乐，若我在爱里默，在感觉和思想无你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比较深的、比较高的属灵的生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读一点，先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《创世纪》。我们读21-24节，创世纪第五章，先读21-24节。
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
这是创世纪的第五章，说到以诺。我们知道以诺很有名，就是他和神同行300年，与神同行。所以24节，五章的24节，创世纪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所以我想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就是与神同行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主耶稣同以后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件事情？我们是需要与神同行。那么以诺的与神同行是很有名的，所以他是第一个没有死的人，所以被神取去了。所以与神同行和被提就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他被神取去了，他就不在世上。这是第一个说到与神同行。第二个，我们就读创世纪的第六章。创世纪第六章，第九节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，我们读到我们多读一点吧，我们就读到22节，好不好？9节到22节，第六章。
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。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
那么到挪亚的时代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，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。下面一句话，挪亚与神同行，这又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。刚刚我们说以诺，现在看到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与神同行，那么挪亚神就给他立约了，好吧，给他神就立约了，就让他做一个方舟。方舟我们知道就是救恩，好不好？全世界的人那个时候都要被水淹灭，灾难都要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只有挪亚一个人啊，这个家庭啊蒙拯救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挪亚与神同行，神对于与他同行的人，那是在当时的时代就对待完全不同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是以诺，那是与神同行300年，他被神踢走了。那么挪亚虽然没有被踢走，但是救恩是借着挪亚来了啊，神就给他立约了。好，这是一第二个也是与神同行的人。现在我们还要来读一点，我们来请读创世纪17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
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又有一个人，就是亚伯兰啊，以后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他99岁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的人啊。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与神同行，那就一定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啊，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只有神才是完全的啊，所以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然后神跟他立约了，你看第四节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神给他立约了。挪亚神也立约了啊，那就是做一个方舟，拯救从挪亚开始。那么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就是他的后裔啊。所以你看第五节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拉罕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就是亚伯拉罕名字就改了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 那就是以色列人嘛。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，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都没有了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清朝满清时代，满清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吧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满清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都同化了，被汉人族同化了。所以历代以来的民族大多数都同化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到现在，他们虽然已经被杀了多少次，到现在还仍然还存在，不但存在，而且1948年他们还复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也是他们亡国都是上差不多1000多年，但是没有改变他们，啊，没有改变，啊，这是神就在这里立了约了。所以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国度从亚伯拉罕开始，那么主耶稣也是他们的后裔，按肉体讲是他的后裔。啊，那么然后国度，啊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从主耶稣带来，这又是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。我们看到他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，这是神的要求。啊，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。63篇。这是大卫的诗篇。我们要读几处大卫的诗篇，我们先读第一节，读了就读5节到第6节，好吧？先读第一节。
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，
思想你，
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
啊，刚刚我们这首诗歌就是说，主耶稣，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。啊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一定是活在神面前的人。大卫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所以你看第一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”这个“心”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，就是他的魂，就是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他是寻求神，他寻求神，他渴想神。啊，就是像我们这首诗歌说的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。啊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见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睡觉的时候在床上他没有离开主，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想念你，思想你，我的心，这个心字原文是魂字，我的魂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一个基督徒的经历。当你完全活在神的面前，你追求神的时候，你羡慕活在神的面前，你里面一定是饱足了，满足了，圣灵把满足给你，好，满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大卫，你看他在床上，他在夜更的时候，他在想念主。所以第一节他说：“我渴想你，我的魂切慕你。”啊，这是大卫的，他的一个诗篇，第63篇。我们再读一处圣诗篇，我们请读131篇。 啊，我们从131篇也是大卫的诗篇，只有三节，我们就把这三节都读了，好不好？
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这是大卫，他最后一句话，以色列啊，他是对以色列人讲，因为他是王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那么他说他自己呢，我的心不狂妄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扯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这句圣经非常好，如果有能够把它背下来是最好，对不对？我的心不狂妄，我看我们的人，我们常常我们的心很狂傲，我想要做一个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。我的眼也不高大，我们的眼常常高大，好吗？重大或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，很多事情是重大的测不透的，我根本不明白的事情我都要去做啊，这就是保大卫不敢。所以他的心平静安稳，这个心字是魂字，我的魂也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来的孩子他的母亲的怀里。我的心，这又是一个魂字，在我里面正像断过来的孩子。断过来的孩子那就是已经满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已经满足了，已经够了。好，神因为他仰望神嘛，啊，所以一切他都满足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大卫的诗篇，还有一篇就是139篇。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然后再读23到24节。
耶和华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
最后两节，
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这又是大卫的一个诗篇。第一到三节，他就是说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会鉴察我。所以他说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坐下，我起来，我在哪里坐，我在哪里起来，好像神都不知道。好，神都知道，好不好？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到底想什么，神在天上也知道我。第三节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神在暗中查看，好不好？所以神一定是查看我们每一个人，神会查看我们的心要不要神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是新约告诉我们。那么是23节，这里的139篇23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。他自己祷告，要求神鉴察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祷告过？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求你鉴察我。我今天想的什么？我现在想的什么？我准备怎么做？求你鉴察我。这里就是说，把神和人拉近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刚刚像那个时候诗歌说的，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今天 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在床上也好，你坐下也好，你站起来也好，你在哪里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应该是活在神的面前？我们今天不活在人的面前，不活在人的面前，首先我是活在神的面前。如果活在神的面前，一切都对了。哦，比方说一个做儿子的，他应该孝顺父母，但是首先他是要活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，你一定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活在人的面前，不活在这个在个人来讲，丈夫不活在妻子的面前，妻子不活在丈夫的面前，当你一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夫妻之间的爱就有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自然的活在丈夫的面前了，啊，丈夫也就自然活在妻子的面前。首先是要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与他们是与神同行。大卫就给我们看见，他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啊，你看他这里都是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心思意念都是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吧，我的独立的思想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卫要求神鉴察他，鉴察他的目的就是说，我有没有远离你，神啊，我今天有没有远离你？24节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啊，这是旧约的情况。那么新约呢，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啊，我们一定要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这是新约，啊，新约是住在主里面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连于基督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和主的关系天天是连于元首基督，不能离开他，啊，不能离开他。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，那就是我和主，我一定是活在主的面前。因为我活在主的面前，神就是在暗中来查看我，神暗中查看我，就看我这个心有没有向着神，向大卫的这些祷告，好不好？求神你鉴察我，啊，随时大卫都在想到的神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啊，当你全面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就一定鉴察，不但神鉴察，神也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神也会领导你怎么走一条永生的道路，啊，怎么样来走永生的道路。好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是看到旧约，一个看到新约。那么我们再把新约读一点，啊，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。我们从11节开始读，读到16节，11节开始读，读到16节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这是说到在教会里面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个牧师我们曾经说过翻译的不准确，原文不是牧师，原文是有牧养恩赐的人啊，在教会里面。教师呢，就是有教导恩赐的人，目的是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基督的身体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。建立到什么程度呢？十三节就讲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真理不能错啊，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今天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，但是不一定认识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们能够认识多少啊？这个就是要一步步来认识。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到，那就是要住在主里面，同时这个认识也说到，我羡慕活在主的面前。如果你天天都活在主的面前，每一件事情都活在主的面前，好了，那么这里就是能有长大成人，能够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现在很多异端都出来，好吧，很多的错误的教导都出来，所以保罗就讲，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，一定要长大成人。十五节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就是今天我们是新约，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。旧约我们是，他们是只能与神同行，因为基督还没有降临。今现在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连于元首基督，那就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主的面前，全身都靠他连得到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。百节就是每一个肢体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比较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一个就是教会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定是有爱的，肢体和肢体中间是有爱，我们就会在这个爱是神的爱啊，在爱中我们就建立自己。这里就是说到连于元首基督的问题。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都要连于连于元首基督。因为元首这个字原文就是头啊，因为它是身体的头。今天是新约，所以我们一定跟基督联络。旧约呢，保罗大卫的时代，他们就只有和神与神同行，和神建立关系。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呢，那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今天是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。好，或者我们最后把约翰福音我们读一点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七节，四节读到第七节。
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
藏字要读成柱子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人若离开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新约旧约是与神同行，新约是住在主里面，连于元首基督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看见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啊！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，愿不愿意像大卫那样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好吧？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候，我们都不要忘记活在主的面前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不是活在人的面前，是活在主的面前，这是今天的要求。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。那么最后补充一点，就是旧约的和与神同行的人，神是寻找。你看在以诺的那个时代，世界上那么多人，神只找到几个，一个与神同行300年。在挪亚方舟的时候，世界已经很败坏了，神要寻找与神同行的人，也只找到一个，就是挪亚，好不好？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神也找到一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愿意跟随神的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神仍然在寻找，好不好？如果神寻找了一个能够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，或者我们现在是完全住在主里面的，神就会借助这个人来改变整个的时代，因为神的旨意借助他完成，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好不好？神一定是要寻找一个人，他是完全不靠自己，不以自己的享乐摆在第一，而是完全把主的旨意摆在第一。现在需要神，就需要找我。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不同，就是今天我们是恩典时代，所以当时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里面都没有神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最后神在呼召一批得胜者。好，那么有一处圣经我们可以读一读，请你读路加福音的21章。路加福音21章34节读到36节，34节读到36节。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这里就明明的说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说35节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那就是灾难嘛。啊，这个是指的大灾难，要临到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我们正在读启示录，这里就说到有一个大灾难要来，但是我们怎么能逃避这一切呢？就是36节，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那我们就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啊，这就是圣经的一个所告诉，一个人能够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那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。啊，那必须是这样一个人。啊，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提出来的。啊，这一节圣经也很重要。就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那这就是一定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。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就这样。
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再次感谢你，又在这一周七日的第一日，你将众弟兄姐妹。啊，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拜饼纪念你。也在聚会之后，现在有你话语的交通，话语的分享。主啊，也求你这边真。